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但是十二章给我们看到，在神没有降灾之前呢，神预备逾越节的礼，让以色列人要有所准备。逾越节的羊羔是以色列一面出埃及，一面法老遭灾。埃及和法老是遭灾，以色列人呢是出埃及，出埃及蒙恩典，得到神的救赎，所以和逾越节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点也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，不是因着神迹。虽然行了很多神迹，把老菩萨还不放吗？还不放。对，最后第十个再放，但以色列能够免灾，能够既免灾，而且能够出来是逾越节的羊羔的救赎。所以十二章啊，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四节，这一段就是神宣布逾越节的礼，也就是在这里预备自己，预备家家都要预备一份什么？这个逾越节的羊羔。你只有借着月见羊羔所流的血把它宰了嘛，所流的血能够使得以色列能够蒙神救赎，一个免灾，第二才能出埃及，免掉了什么？免掉了上长子之灾。所以以色列所有家家户户长子没有死，那和这个月见羊羔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很要紧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月见羊羔，今天你我都不能得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我们，所以在新约里也给我们看到，神迹其实是证实所传的道，是吧？但是神迹其实本身并不能救人，许多人病好了，他仍然犯罪，他仍然没有真的信耶稣。现在大灵医大会啊，倒很热闹啊，许多人是病好了，当时高兴极了。如果他没有靠耶稣的宝血的话，仍然没有得救。你病好了，你身体你得到的医治，将来你的孩子死，是这样子的。借着羔羊的血，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能够免灾，能够彻底的离开埃及，那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想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段特别短，十二章也特别长，是不是？下一次恐怕也不容易念完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大家接着看，就是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那就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，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四章十二节，彼得说的一句话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”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什么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只有靠这个他，这个他就是羔羊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逾越节的羊羔。你不靠耶稣基督，就是他和他的十字架，你就不能出埃及，你就不能够得救。所以出埃及的意思是代表我们得救的意思，也代表我们离开罪恶的意思，所以这是很有关系的。还有一些圣经我想大家看一下，就跟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代表谁，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，林前五章第七节，我们看一下林前五章第七节，一起念啊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的走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他献祭了。主要是最后一句话，因为我们在念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所以基督就是这只羔羊，所以以色列怎么出埃及，借着这只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了。羔羊如果不被杀，这个血是不会流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得赎是因着羔羊的血，这个血有救赎的这个权柄，有赦罪的权柄，能够救赎以色列，能够免灾，而且能够出埃及，就是这么重要啊！所以大家这节圣经要记住啊，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以色列能够出埃及出埃及，所以要记得逾越节的羊羔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就是叫以色列家家都要预备，怎么样能够出埃及，那就是在这一段非常要紧，给我们看到我们看一下第一点，耶和华在埃及地小于摩西亚人说，你们要以本月和正月为一年之首。本月我们知道后面提到就是雅比月，雅比月就是以色列的先生把这月当作正月，你们以它为正月为一年之首，那就是以色列在这一个月出的埃及。所以我们得救的日子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月份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新开头，就是一年之首这个正月。我们每人都要有这么一个正月的经历，就是出埃及。所以下面第二点，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做，本月初十，我们知道十四日是逾越节，初十就要做准备，就提前几天就要做准备。准备，说个人呢按照富家去羊羔，一家一只。但是如果你这家人太少，比如就两口人，人很少，根本没有孩子，或者只有一个孩子，那怎么样呢？那你预备羊羔的时候，就按照人数，你就可以和什么和隔壁的邻舍共啊，就共取一只。总而言之是按照什么？按照人数和饭量来计算，这都是很合理的，是吧？来预备，也不要富裕太多啊，也不要不够吃。因为这只月经羊大熟，而且这羊羔的肉还要大家来吃，所以人人有份，每一家都有份，无论男女老少啊，所以按照家族来计算。我们重点就是第五节，这只羊羔既然是预表基督，这只羊羔应该是什么样的羊羔？大家看什么样的羊羔？大家说什么样的？无残疾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一岁，是吧？底下就是个公羊羔啊，绵羊也可以，山羊也可以。这个羊羔，第一无残疾，无残疾，这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那个苹果是吧？如果他有罪，你说你信他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你信他，他也不能救自己，有罪的人都不能救自己，是吧？你信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好像地上这些个教徒啊，这个教那个教，造了很多的教，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造的多的是，他们的坟墓都在，说他能救人，所以这第一点很要紧，就他是无残疾。主耶稣把自己无常无私的献给神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啊，两处圣经，第一处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十四节我们念啊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释放那有生神吗？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第一点靠着灵，永远的灵，靠着灵。第二什么？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是的，就说耶稣他没有罪，也没有罪，也不知罪啊。所以别的地方也告诉我，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也讲到，神是那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这个无罪的啊，替我们成为有罪，是吧？是一点都不是故意的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，是这样的为我们献上，所以他是那一只无残疾的，没有残疾的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，因为他是无残疾的，所以他的血也是无残疾的。十九节啊，找到我们一起念啊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无疵、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！这个血是无瑕疵又没有玷污的羔羊的血，就说耶稣是这么样的一个啊，神的儿子，至高神的儿子，他没有罪，却就是这只无残疾的羊羔。一岁是什么意思？表示是成熟的，是最好的一个，是吧？你太小，刚生下来几天的羊羔，献上不行，是不是？一岁。经的长得成熟了啊，为我们献上一个最美好的一只羊羔，为我们献上。你看，又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啊，这个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黄昏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把它宰了。要看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遍地都黑暗了。这个耶稣断气的时候，也是黄昏的时候。底下就是要紧这个血的要紧。第七点，各家要取点血，因为宰了嘛。这个宰什么意思？耶稣为我们被杀，为我们的献祭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把他的血都一滴一滴流干。我们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，他说从五正到深处就是整整六个小时，六个小时血都流尽为我们。所以这个血你就要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门框门楣上啊，大家都聚在这个房子里边，那么这个房子的门楣门框都要抹上血，抹上血。为什么要抹这血？因为这个血能够使你，下面就告诉你，使得你能够得救赎，是免灾的记号，是蒙救赎的一个记号。希伯来书大家就不要翻了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有这么一句话说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九章二十二节啊，就不必翻了，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流血，告诉我们这个血是能够使我们啊得赦罪，不 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所以为什么旧约都要献牛献羊宰了的？因为这些个它是一个表样，它是一个预表，它是预表基督耶稣在旧约里为我们的就够了。但旧约呢，天天你今天犯罪，你早上犯罪，晚上犯罪，你老得把牛把羊都牵来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但耶稣呢，耶稣来了以后，这一切耶稣都代替的啊，为我们献上。门楣门框也代表我们的心门呐、啊，我们里面呢，我们的心门、门楣、门框都要合上。什么叫门楣？门框，门框是指的这个门的边上，门楣是上头。在后院要吃羊羔的肉，那就抹了血以后呢，还要做些什么？那就是让以色列经历这个月节，怎么出的埃及？一面是把羊羔宰了啊，把血抹在门框，然后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就当月你就要出埃及。你出埃及的时候，你先要吃，你看吃羊羔的肉，告诉我们怎么吃啊，怎么不可以吃，这里都讲得清楚些。这里有两个不可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八戒九戒，当然要吃羊羔的肉。羊羔的肉代表什么？主自己说的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就代表主自己的话，主的生命。因为血肉就代表生命嘛，主说我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所以说呢，你怎么样出埃及？你要主的话，你要吃羊羔的肉，每个人都要吃。但吃的时候呢，你要用火烤着吃，你不要吃生的。我没看出来吃生肉，除了那个野兽吃生肉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读了两句，我背下来也没用。你要靠圣灵，火代表圣灵，是不是？这个圣灵你能领会这个意思，你吃的有滋有味。是，咱们都吃熟的，哎，但是这里为什么说有烤的不可以煮？那就因为出埃及的时候是急忙的出埃及，急忙的，谁让他们要快快的出埃及？你别看法老非逼他们走，那你要免得法老有一天要反复的，所以神让以色列人要快出埃及。离开这个你不可拖拉拉的，所以火烤是最什么最方便的一种方法。如果谁煮的话，慢慢蒸的，且有滋有味，使劲的煮吧，那你就慢慢蒸的不行。在这里出埃及的时候，不是说平常不可以吃煮的，就在出埃及的时候，过这个月节的时候，你只能吃火烤的。火代表圣灵，在圣灵里面，你有的话你就能消化，你就能领会。还有呢，和无酵饼一起吃，无酵饼就是除罪的意思，没有酵，这个饼不能再酵。以色列出埃及，所以以后为什么下面一段就讲到了？我们下礼拜再讲，就是说月节和除酵节这两个节是连着的，也可以代表合并成为一个节。因为月节的本身，叫除酵也代表罪恶，酵也代表异端，啊，一些错误的教训。所以一面吃，一面还要除酵，吃无酵饼，还要跟苦菜同吃。谁都不爱吃苦菜，是不是？谁都不爱吃苦菜，但是呢，以色列过月节的时候必须要带着苦菜。你说这苦菜代表什么？啊，要纪念耶稣为我们受苦啊！那第五次点，我们纪念，我们思想主是怎么为我们怎么样的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你就会心里更加火热爱主，你就知道这个月节的意义。它最大的意义什么？是主为我们被杀，他为苦菜你亲身尝这个滋味的嘛？你知道苦的滋味。当然也有人这么解释，说不要忘记过去埃及为奴之苦。那这个也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有的解经是这么讲，他说你吃苦带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忘记过去的苦。但是我想更要紧的是，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受苦。你在埃及受苦，你还是为自己的罪恶受苦，是不是？主要是耶稣为我们受苦。所以这样告诉你，底下两个不可，一个不可吃生的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你吃生的你不能吸收。你说吃生肉，你大概这么吃，你这么吃，这么样的就排解出来了。你看我们对主的话也是的，我们一定要靠圣灵，是我们能领会主的话，那你句句都吃进去了，成为我们的营养。这大不可吃水煮的，这刚才我们讲，就是不要慢慢蒸蒸的，你煮得煮半天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，就是说头腿五脏就整个的这些阳脏全部都得吃掉。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对主的话，你不要选择。啊，我们的读经就从头到底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全部都要吃，就是都代表主的话，你全部都要吃进去。底下就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？下面有这么几句话，十一节：你们吃羊羔的时候，第一要腰间束带，啊，腰间束带什么？准备起行的意思。啊，你看看，我们平常要走远路吧，开始 走走前面道路，一定因为过去的人他们都穿着长袍嘛，你看见束带啊，就是我想束带还有这么一个意思，束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觉知来跟着走天路的觉知的人，你把这个带要束起来，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，要约束自己，你要觉知，你要跟着了。这个当然腰束带啊，在圣经里好多解释，我们的腰要束带，我们要真理束带束腰，是吧？圣经几部所书第六章告诉你真理束腰啊，还有呢谦卑束腰，是吧？真理束腰，公义束的束腰都有。以后我可以把这圣经大言之，腰间要束带，你不能够就是拖拖拉拉穿了个大长袍走也走不动，是吧？表示你觉知要走天路，觉知跟着啊，要走这条道路。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叫他穿鞋也是这意思，你跟着主要走天路了，你必须要穿上鞋。我走出第六章也告诉他，全副军装的有一个就是鞋，穿上什么平安的福音的鞋，走到哪里要为主传福音，所以要穿上鞋，要跟主走路了，走天路。拿着军队，所以人人手里要拿着一根杖，我想这个杖就是你走路快一点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坦克的道路是你走路能够走得快一点，所以这几个意思加在一起就是觉知跟主，快跟虔诚，是不是？因为吃肉，因为你绝对要跟主，你要束起腰来，挺身昂首，是不是？后来有一个地方讲，以色列出埃及就挺身昂首而行，昂然而行，是不是？所以像个精兵一样，束上带，穿上鞋，手中拿着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所以到这些位置，就告诉你怎么经历这个逾越节。我们在里面信耶稣，也应该这样让人家经历。那信耶稣，信耶稣，对圣经毫无认识，也不追求，也不像大家呢，直接呢，种种的话不行，还要离开埃及，要决志来跟主，要走这条天路，啊，要除掉，是不是要吃苦菜？那这个都要告诉人。啊，有的人叫人信耶稣，信耶稣很好啊，上天堂啊，你蒙福啊。其实我们走这条十字架路常常有苦难的，我们这条路是艰难的，但是最终呢，我们是蒙福的，是永生的路，是吧？是平安的路。所以要觉知跟主，快点第二点，我们看啊，十二点，那这一段我们到十四节为止啊。因为那夜我要行刑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重生们，我们要起夜，全埃及要遭灾，你这个要免灾，所以你要快点走，要快点走，要离开这个埃及，对吧？圣经神说什么呀？啊，埃及一切重生们，我都要把它提上。第二点，还要做什么事？甚至我要拜会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因为埃及人他们最拜偶像，他们把一切受造的什么牛啊、羊啊、牲畜，全部都是神，那个苍蝇、青蛙都是神。那这一次的灾难，就说明神给他们领导的这个末灾，就是像是什么杀长子之灾，更加的显明什么呀？埃及人所拜的神一点都没有救他们，是不是？长子都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救他们，牲畜也死了，他们把牲畜都当作什么？都当作神了，他们都当神。今天要拜坏埃及一切的神，这个世界的神呢？你信了半天呐，你仰望他，你追求他，结果他当好是耶和华，这句话就更是一个对比。埃及的神不是真神，所以要走到拜坏。你看，我是耶和华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。这些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这个记号很要紧啊！这就是前面大家看见了第七节所说的，把血涂在西洋高房屋的左右门楣门框上，这就是个记号。那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呢？谁说我一见血就越过你的去，就跳过去了？哪个房子有血，哪个房子有免灾。你这个房子没血，你这一家，你这一家没有真正信耶稣，你不在宝血里面，你这一家再有钱也没用，你是个法老家庭也没用。是不是？你是个大官的家，你也没用，你到时候一见就不能免灾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末世的时候灾太多了，因为人心这个犯罪作恶，滔天刚硬，不要神，拒绝神，抵挡神，所以灾越来越多。但是什么人能够免灾？那就是在耶稣的宝血里啊，在耶稣的宝血里，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全家一个都不落下，都在这个屋子里面，在这个屋子里面，这个血是一个记号。什么记号？我就越过你的去，这个血就是蒙保守的记号，蒙救赎的记号，免灾的记号，这个记号是不是？这个灾就不会领导你，就越过去。这为什么叫逾越节？这个越过和你逾越就是一个字， pass over， 是不是？这个节就叫 pass over。 是不是？好比我们这次感冒，我们这个 我们这住的地方的这几个人啊，差不多都感冒了，可能有几个人我们就没感冒，所以就叫做灭了，过去了，还是 over， 是吧？感冒感冒这个厉害，我们几个人就没感冒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你就叫做神给你越过去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感冒还不要紧，那个是个啥？是致命的灾，像长子之灾，居然能够越过去，就临到你的身上念你。所以第十四节就说你们要纪念此日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怎么得救的，主怎么救赎我们。所以我们大家得救以后，也主也给我们免掉很多的灾，是不是？免掉了很多的灾，许多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救赎我们。所以神说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月华之节。所以以色列世世代代都守月节，直到现在这些个虔诚的纯粹的真正的犹太人，现在他们还在守月节，因为他们是世世代代神让他们做纪念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不定下的，不能忘记，因为这个血把他们越过去，神借门的保守，神借过神借门的来保护他们，使他们灭了这个灾。所以这一个月节的这个节，神预备这个羔羊，这不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救赎的大爱？是不是？这么多人都死了，他们确实没有事情得到。要记得，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，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。耶利哥在外边呢，在耶利哥城这么个罪恶城里面，整个都倾覆了，最后只有一家人出来了，是谁呀？拉合全家。拉合全家怎么出来的？那就是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救了他，因为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他冒着风险冒着性命的危险接待探子，后来探子就救了他。怎么救的？就是让他带炭，让他全家都聚在一起，用朱红线绳子系在窗户那。这朱红线绳代表什么？也是就代表这个耶稣宝血的救赎，朱红色的线绳子，然后来进入全家都能救赎啊！就是说，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在主的宝血里面，才能够平安。而埃及呢？埃及所受的这一切事，确实是罪有应得，因为他不好悔改嘛啊！警告你，你也不听了，再警告还是不听，莫再不警告你，告诉你，你儿子必死也无所谓，我就不听。看看，这实在太高明，是不是太狂妄了？都已经都告诉他，你埃及所有的长子都要死啊！都听见了，好像没有听见。现在人也是这样，很多人就听见了，好像没有听见，那他们现在遭灾。所以说，神是建议人悔改，但是人一再不悔改，那神就有降灾。啊，对他的子民来讲，神要救赎他们，那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们一点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，绝对不是靠自己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最后再念一处圣经。就是讲的关于约翰先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彼得先书，我们一起念：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。这一处就是马太福音，刚才我说的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耶稣在诞生之前，神只是约瑟的时候就把耶稣的名字都告诉了，怎么对他讲？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上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那这个摩西，我们知道摩西的名字意思就是从水里救上来的，摩西的名字意思，所以摩西被神拣选以后，也是把神的百姓从什么，从埃及救出来。这埃及的灵异可以代表什么？罪恶，代表世界里，是不是？并不是现在的埃及国，大家不要领会错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，我想啊，我们再强调一下，就是这个出埃及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今天对我们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究竟一定要和我们每个人要联系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怎么出埃及？啊，你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我保证将来上天堂了，不错，但是。我们常常，我们人是出了埃及了，我们是得救了，属灵的地位我们是有了，我们是什么王子的身份，让我们代表世界，是不是？代表罪恶，我们的心常常没有真的出埃及，甚至我们的心常常很刚硬，像什么？像法老一样，这法老可以代表老我啊，自己故事。今天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，我想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和我自己应该说都有联系啊，都有联系啊，到底怎么叫出埃及？我们再念一出圣经，耶稣曾经啊，最后离世之前最后的一个祷告里面的一句话，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不是17章的第15到16节，是分离的祷告。 分离的祷告是给耶稣最后的，他在生前最后一个祷告，公开的一个祷告。大众祷告的内容很多，有好几个方面，其中有这么一个方面，就是这几句话啊，我们大家十五十六一起念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就这两句话，我相信我想大家再念一遍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于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那小字脱离恶者是什么？脱离罪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埃及的意义。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出埃及？让我们里面的法老要被主被主十字架钉死，那我们要彻底的离开埃及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。你看耶稣的祷告多清楚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出埃及，出埃及，大家都要出埃及，并不是说让大家都不要上班，也不是说你都不要今天都不要去做事，你都不要看孩子，你也都不要都不要这个做事业，或者不要是什么？耶稣说，我不是求你们叫他们脱离世界，人不可能到太空里面去，是不是？基督徒是出世而入世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出世而入世，出世就主已经救了我，还有应该是在天上，但是我们在活在地上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求你们不是叫他们离开世界，乃是离开什么？离开那个罪恶，这些罪恶，罪恶的吸引，罪恶的试探，罪恶的引诱，罪恶对我们的捆绑，这个要脱离。你不脱离就好危险，是不是啊？你久而久之下去，你就跟世人一样。那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啊？我也可以问问大家，我们大家记得不记得有一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爱世界，在哪里啊？这个不要爱世界，就是所以说要离开埃及啊。耶稣告诉圣经们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这个地位在哪里？就忘了。不要爱世界啊！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一个都不知道，谁知道？你就找一找，有几处圣经呢是非应该知道不可的，不能不知道。你还要帮助别人呢，你都找不到还行吗？是不是？就想一想啊，想一想。这是一处，还有一处是什么呢？不要笑话这个世界。哎，这也是圣经上的话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一个不要笑话这个世界。
罗马
书，对对，罗马书，你这个对对，罗马书第几章啊？你就找到了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。
第二章，第二
章。哎，我们今天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二章开始。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，从第二段。因为第一段我们上次读过了，就是一节到十四节。第一段主要是宣布逾越节之礼，宣布逾越节之礼，基本上给我们明白以色列是怎么出埃及的，完全靠着这一只逾越节的羊羔被杀，借着这个羊羔的血使他们能够免灾，而且能够出埃及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所以神在埃及法老和整个埃及地行了许许多多神迹奇事，许多的灾难都临到，但法老都不放，唯独最后一个灾难，那叫做不放也得放，最好以色列能够得出埃及。那以色列得出埃及是因为哪一个神迹？哪一个神迹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这么多神迹，埃及王法老都不放，唯独最后一个，那就是致命之灾。致命之灾就是杀掉他的长子，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把他杀。这就等于是给他们一个致命的灾，你再不放，那你这个国家就完了，就沉沦了。长子是继承的，长子是代表他们的力量，他们的强壮，是不是？一个长子都灭了，家家都没有了。所以以色列怎么样能出埃及？怎么躲过这个大灾？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逾越节的羊羔，逾越节的羊羔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今天这上圣经实际就是代表救恩。救恩，它就是预表新约的救恩。这个救赎的羊羔，逾越节羊羔代表谁？代表耶稣基督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这是世纪约翰说的话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。这个世纪约翰曾经不止一次的，就是说他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，看哪，当耶稣来了以后，他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 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保罗在生命中前书五章第七节下半节也告诉我，五章七节也告诉我，月节的羊羔，月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上献祭了，已经被上献祭，所以这个羊羔就是代表基督。所以离开了月节，以色列根本不能出埃及，用月节的这个羊羔救了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能够免掉了长子之灾，而且使在法老逼着他不能不使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催促他们出埃及。所以今天你我得救绝对不是人工，别无别法，除他以外只有靠耶稣基督。既然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得救。现在我们主要的开始就是从十五节开始，第二个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，第二个是十五节到二十节。这段的题目是什么？除旧校，因为那校长的是他，除旧校做经历，除旧校做经历。那这段主要的内容包括的就是怎么样预备过除校节。除校节前面是月节，现在讲到除校节，实际这两个节是有关系的，这两个节有没有合并成为一个节？我们知道以色列呢，根据利未记二三章，以色列共是七个大节，七个节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说以色列人一切的男丁一年要过三个节，这七个大节也可以合并成为三个大节，其中月节和无效节也叫除效节合并成为一个节，就是月节。所以月节包括月节也包括除效节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，这一段主要就是怎么预备这个过这个除效节，过这个除效节。那这一段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的做基督的经济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出了埃及就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的军队啊。所以我们一得救，我们就被称为是什么？是基督的经济，是神的军队，是不是？就要经过大可怕的旷野以后呢，向迦南进军，经过旷野向迦南进军，这是耶和华的军队。那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成为神的朋友。一个告诉我们要预备过月节，那第二个，我们不但过月节，我们还过除酵节。过月节就是我们要靠你羔羊的宝血，我们的得救靠耶稣的血，这是耶稣的血和我们的心，我们就白白的吃了。那够不够？还是不够？我们现在看十五节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和你们各家肉都要除掉，因为从头一天起一直到第七天为止，凡吃有酵之物的，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那就是说的，以色列人过月节和除酵节这两个节合并，这当中有七天。这七天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，到第七天，这七天之内只能吃无酵饼，不能吃带酵的。那这个酵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酵有两个意思，在圣经告诉我们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代表罪，代表罪；第二个意思代表什么？代表异端、假道。代表一般假道。那这两点呢，都是对于教会来讲都是非常要紧。我们要除罪，我们也要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似是而非的一些假道，也要把它除掉。那样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才能够蒙恩，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精兵。这要做基督的精兵嘛，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要出埃及，要向去向前去打仗，要去进军，要去得地，那必须要除掉，把这个酵要除掉。所以他说你要吃无酵饼，吃无酵饼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是吧？吃无酵饼七天，就是在七天之内啊，你不可以吃有酵的，有酵就里面掺着这个酵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平常咱们叫发面，什么发面饼，是吧？面包或者是什么什么馒头，这个都是发酵的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在过月节的时候，那你就不能吃这个，你就要吃无酵饼。这里有意义。第一点，这个无酵饼代表耶稣基督本身。就是他本身是没有罪的，他为我们无瑕疵的献上，他就是如同这个无效饼一样，是纯正的，是义的，是没有罪的，是没有瑕疵的。他为我们这样的献上，他就是这个饼，使我们得到饱足，也就是生命粮。这饼是什么意思？要掰开，要破碎，要叫人家吃，要叫别人享受，叫别人得到生命，这就是无效饼的意思。 这些窝香饼为什么要吃？纪念主为我们破碎掰开，主是这样的圣洁无瑕疵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也要追求什么？追求把一切的酵素要除掉，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，除掉我们里面一切啊罪恶，也要除掉我们里面一切人的观点啊，异端假道失去安定的东西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异端？是的，我们都是寻神圣信仰，但是我们自身意念、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我们的处事态度，常常还掺杂于好多的教，好多世上的观点，这个也就是教。人间的这个思想意念，人世上的这种人生哲学、人生的这个生活的态度、处事的态度，这些那都代表教，所以要彻底除去，要除去，是吧？所以这七天之内要吃无酵饼。我们记住，这第一个意思是无酵饼代表耶稣，第二个意思我们也要这样追求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要这样的追求，因为我们要做军队，要成为耶和华的精兵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效。你带着罪恶，怎么和你存在？你怎么自己打仗？你怎么向前去行军？以色列经过大可怕的旷野，周围尽是仇敌，是不是？你要打仗，你怎么得胜？一定不能带罪，不能带着罪恶，那样才能够得胜。所以这里有这么几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自洁，我们要破碎，我们要舍己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真正成为这个无效的。请大家看一处圣经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灵前第五章，在这里保罗讲到，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灵前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这算是保罗讲的教会里面要除酵，教会里面不能带酵。这个叫保罗指的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一起念六页开始。你们这自夸自夸的，岂不是一点面小，能使别人夸夸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效的理念，必当把有效的教徒弟，好使你们成为心软。因为我们这些的羔羊基督已经献上献祭了。所以我们守这些不能受教化，也不能受恶毒邪恶的教化，只有尝试真正的无教理。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因为前面呢，保罗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有淫乱，而且取了自己的什么呀继母为妻，这是一个乱伦的罪，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罪，是不是？取继母为妻，这个是乱了伦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背景也不一样，而且这也是本身就是淫乱。这保罗说你们还不高不大，还不知道害怕，还不把这个罪罪人这个恶人把他赶出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事发生就是像这个是吧，像这个面笑一样。如果你们容忍的话，那就是说他可以这样做，我也可以这样做，大家都这样做。这笑是什么意思？他可以发作，是不是？他会影响，他有渗透的作用，有发作的作用，他就会影响全团都发作的。你看我们发现人都知道，可你割一点点，你到中午的时候你试试，你把它割好了，割到炉子边，哇，整个发起来了，这整个都发起来，所以要小心。所以保罗说你们这自发不好，一点面笑是全团都发起来，你们这是无效的面，应当把旧教要除掉，除去，不能有效。这个教什么淫乱啊？这教什么？它里面彼此高放，这教什么？它里面嫉妒纷争，都会带来这个什么这个。罪恶的方面，所以要把它除掉，就叫除尽，你们才能够成为新团。我们常常引用这一段话，是吧？除尽旧校，成为新团。新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是圣洁的关系，是成为一个新团，是无教会，是吧？是那个教别的意图，而且呢，里面一个都罪恶都除掉。所以保罗提出这句话，是吧？不要用恶毒的邪恶来讲。要用诚实正当的教，两种，是不是？不要恶毒，这个邪恶的这个教，要用诚实正当的无效品，无效品。所以无效品代表什么？诚实正当，是不是？诚实正正正什么意思？就是真诚的意思，纯正的，又诚实又纯正啊，这样的品。所以难怪啊，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要七天吃这个无效品，就是。这个意思什么？我们这个月节加上独角节有这么八个字，怎么八个字啊？大家记住，怎么纪念月节？怎么纪念除酵节？ 也就是逾越节，因为逾越节里面包括了除酵节，它里面你要七天呢，你不能吃这个有效有这个有效的东西。那这里面包括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祭奠阻碍、追思己过。逾越节就是叫我们纪念阻碍，除酵的意思是什么？叫我们追思己过，除掉罪恶，你要自己。大家记住这八个字：纪念阻碍、追思己过。那这个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属灵意义。它包括了你必须要吃无酵饼纪念，你必须要追求圣洁。既然纪念主的爱，主为我们舍命流血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纪念他呢？我们思念他的爱，纪念他的爱，他为我们舍命，这个爱何等长阔高深，舍命的爱，是吧？没有一个人为罪人舍命，只有耶稣基督。那当我们还成为罪人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舍命，所以我们纪念主的爱。同时呢，还要追自己过，追自己过，天天思念自己有什么不对，所以我们这七天之内，他说都要来什么，要守这个节，守独孝节。还有这一点说，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那就要把你解除。这解除是不是？你在这个恩典中没有份，你在这个教会里不能有份。这教会里有权柄了，我们在大陆也亲眼看过亲身经历，有一个弟兄，还是一个领袖呢，是不是？他呢，在这个男女关系上，在生活上作风上不好，结果教会就暂时不许他领圣餐，不给领圣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带孝，你必须要自洁，你必须要自省，你要警察一个阶段。有人是真正犯了罪，他更不可以停止领圣餐。最近我们在教会这个国内还听说一个年轻的弟兄很爱主，后来就受洗又犯了罪，犯了罪停止圣餐，还有停止一切的工作。为什么？让你好好的自省，让你好好的反省，要除酵，要把这个酵要除。你不肯除酵，你就从人中解除，那你就是根本就可能在酵会里没有分量，根本在恩典中就不可能有分。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我们也明白，是吧？让我们能够体现体心，明白这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为什么要吃无酵的体验？每周过月节都要减除。还有一个意思是，就我们请看一下34节和39节。就是纪念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这样的吃无酵饼，所以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纪念他。34节，就是说，因为埃及人前面一节不是说埃及人催促他们走，打发他们快快的离开，所以34节说，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，把这个团裂盆包在衣服中，扛在肩上就往前跑了，就来不及发面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么走了。这是一节。还有39节，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来不及发酵已经来不及了。平常他们谁吃饭都是带着有酵的，现在来不及了，所以他们都是吃什么？吃这个无酵饼，拿生面带出来，把它烤成饼，那不就是无酵饼？其实生面也没有发酵，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不能再念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，你烙饼啊，或者做点馒头都来不及。所以现在是带点生面就走了，所以生面怎么着呢？就是临时烤烤就吃了，所以就是无酵饼。就为什么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这样过逾越节、过除酵节，七天要守住，要吃什么饼？大家说吃什么饼？叫做无酵饼，那就是纪念他们的祖先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是这样，曾经可能有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吃，因为来不及嘛，带着生面扛着个盆子过，就出了埃及。所以要纪念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神是圣洁的，因为这个无酵饼，无酵饼代表耶稣，主为我们都这样的破碎，为我们这样的成为无酵饼，为我们舍己破碎，我们呢更应该这样，我们更应该这样，而且也是让我们来除酵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，还有第16节，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，第7日也有圣会，就这一个逾越节也代表一个礼拜。七个节就代表七个礼仪，所以每一个节里面有特别的聚会，就是聚会什么意思？大家一同来蒙恩典，大家聚集，同心合意来侍奉神，来纪念主，来追思己过。所以第一天如此，最后一天也这样。大家记住啊，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就表示整个每个节，这个一天就是逾越节，他们应该这样做的。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有圣会，这个圣会也就是神在他们中间。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封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，常常有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感动、阻碍的激励、 是不是？神爱的彰显，神荣耀的彰显，所以有圣会，而且告诉我们做什么工作不可以随便做，因为这几天你们要完全的安息，不可以做工。这七天就当纪念主的这个日子当中，什么工作都要做，意思说你不要劳苦操心做别的事情啊，除了你为自己做吃的所预备吃的以外，别的不可以做。十七点，你们要守无效节啊，无效节，所以说这是一个节，看见没有？你们要守这个节，因为我正当这一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个节，要守住啊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怎么守这个节的？知道吗？怎么守？在新约我们怎么守？也有一个仪式。哎，就是主餐了，哎，就是主餐了，是不是？最后的晚餐，耶稣所留下的，你们当如此心要记，为的是纪念我，知道到我来，知道到我们建筑，我们在世界，在地上，我们教会聚集在一起后，也要这样做。不过有的教会是一个月有时，有的是一个礼拜有，像我们在国内有的教会是一个礼拜有，也是非常隆重的来纪念主。纪念主的时候，你想咱们每次纪念主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纪念主爱，追自己过。是吧？要省察自己。保罗也是这样祷告。保罗在哪里提到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灵前十一章，从二三节开始，专门讲到圣餐的这方面的真理，这方面的教训。灵前十一章二三节到二十九节，牧师啊，每一次都会念这一段，说我当日从主领受的，你应该怎么样来纪念主？是不是？而且要自己要省察，免得吃喝自己的罪。就是这一个非常隆重的，但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新月里，我们没有这个拘束哦，非得是他当然了，是在每年的正月十四日，以色列呢，每年正月十四是逾越节，它有一个日子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特别纪念啊，这个日子就好像有人他自己特别纪念哦，这个是我重生的日子，是不是有一点纪念意义？那对于今天我们来讲，我们每天都可以纪念的。你不拘时间，是不是？你每天你思想里，你真正祷告的人清醒中，你都可以思念主的爱，都可以天天追求圣洁啊，在纪念，这都是没有什么拘束的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接着再看啊，十七节里包括这个意思，就说到什么呀？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神看我们神的儿女，你一离开罪恶，离开世界，你就是神的军队。军队什么意思？要打仗，军队就是我们要守纪律。啊，军队就是我们要认识仇敌，谁是我们的仇敌？我们要和魔鬼打，和空中属灵的恶魔来打仗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和什么呀？和世界、和肉体、和老我，我们要征战，和撒旦要征战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启示化的军队，那这个在新约里有没有？也有，新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就知道了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十三节。第一节说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第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，提后二章一节到三节啊，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在旧约时代也是告诉我们要做谁的精兵，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在旧约里是叫他的军队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但是你做精兵有条件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就是做精兵的条件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，那保罗在以弗所第六章也讲到，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你们不是当兵吗？是不是？军装我也穿上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没有一个人当兵的上战场，就盔卸甲，你怎么当兵啊？你怎么打仗啊？是不是？我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那是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是吧？第十节以后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做精兵。那怎么做精兵？那这一章告诉你，我们要纪念主爱，要追思己过，要除掉一切的旧相，除掉一切的罪恶，不能带着罪，带着罪根本就不和我们同在，你一定是打败仗，根本不能打仗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真正的打仗，那我们就要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罪恶。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，这个效果刚才忘了讲了。孝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异端，代表一切的假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到第九节，因为加拉太我们知道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，是加拉太省啊，那一片 那第一个地的教会是保罗建立，但保罗离开以后啊，那个教会啊，结果呢被这个异端分子给渗透进去了，结果呢加拿大教会就开信仰上开的倒车了。所以保罗怎么挽救这个教会？保罗亲自写了加拿大书，这本书就是挽救加拿大教会，使他们恢复信仰。所以这里有这么几节圣经，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念一下：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住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，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就这两节开始讲到，这些人已经不顺从真理，这个教导是叫人受隔离才得救。你知道吗？加拿大教会受什么刑命啊？还是当时的隔离派，当时的隔离派就是异端，因为他什么？他违背了我们的基本信仰，基本信仰是因信称义，他违背了因信称义，他叫人怎么样？遵守摩西的律法得救，受隔离得救，怎么强迫外邦教会去跟着犹太人走，去受隔离得救？大家都来受隔离，才能够得救。所以这样的异端保罗就提出来说，如果说你们谁第一张保罗做的非常厉害，如果哪个人传我不是我传给你们的，他就要受咒。保罗说你们如果领受那些的教训的话，就要受咒。所以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的，一点面笑使全团的发现，就是错误的教导，错误的劝导，是当时的异端。所以讲到笑，大家这个有几个意义啊，包括几个意思，两个意思啊。第一是什么？第一是代表罪啊，第二呢第二代表异端啊。所以我们要除掉啊，让我们成为纯正的这个无教义，纯正啊，让我们里面真就是又圣洁又纯洁，纯正在信仰上，在道德，在生活，在思想意念这各个方面，我们都要追求圣洁，这样才能成为基督的经历啊，成为基督的经历。所以底下十八节、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你要永远纪念，世世代代纪念。十八节，从正月十四日晚上，直到二十七日晚上，你们要吃无酵饼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以有效，你看看家里面都不可以，那就是说不但你自己不要吃，你不要接受这些个罪恶，这些个错误的东西，甚至你的家庭都要圣洁，你的环境都要圣洁。你看在你的家里是吧，在你家里面不可见到有消毒物都不可以，因为凡是有消毒物的，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，要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，有消毒物你不可吃，在你一切住处要吃无效啊，这一段很清楚啊，就是叫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，要除去旧校，要成为新团，要这样的纪念主。底下我们看第三段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，第三段这段就是宣告在羊羔之地，这段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真正的过逾越节了，这是第一次的过逾越节。这次过逾越节就是他们能够什么，能够免灾，能够出埃及。所以这一段呢是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宣告在羊羔之地。那这一段有点跟第一段有点重复，但是不完全一样，因为第一段已经是预备过逾越节了，是吧？预备逾越节的羊羔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让他们正式的去做了。于是摩西就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。那第一段就是神告诉摩西亚伦，这一段呢，就是摩西呢把神的话再告诉百姓，告诉长老。让他们自己的去做，所以他们说你们按照家口取出羊羔，按照人口来算，那基本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，一家一个，一家一只。这些跟羊羔宰了，第一就是要宰了，主为我们被杀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所以这些羊羔呢，每一家你都要把它宰了，因为不宰就不流血，是不是？你宰了这个血就流出来，主要的是以色列怎么出埃及，是借着这个羊羔的血使他们能免灾，能够蒙赎，能够免灾，主要是借着这个血。所以二十二节就讲了，所以一宰当然流血，所以就把这个血用牛膝草蘸在盆里的血，把它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说你这个家就是分别为圣，你这个教会，你这个家庭可以加入单位，你父母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儿女都在这个家里面，把这个房门门楣门框，因为门楣门框是你要进入的地方，所以这个门代表救恩门。圣经上说，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主就是这个救恩的门，你从我进入的就能够吃草，出入得早食，就是我的羊，进入羊门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第十章啊，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，主就是这个门， 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门为什么说这个门上有血？有血的记号，血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救赎的记号。大家记住啊，血是救赎的记号啊。这个天使啊，神借着天使来击杀所有埃及所有的长子的时候，一看见这一家门上有血，结果怎么样？就越过去，这叫做逾越节。越节就是开口了，就是已经越过去了，那就越过去了。那你没有血，那你就被杀，你管你是以色列人是埃及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以色列的埃及人的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就是有血没血。你说我们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区别？这区别不就是我们靠耶稣的宝血？我们有什么可夸？没有一点可夸，完全是主的恩典，是吧？所以就是啊，要抹上血，抹在哪里？门楣、门框，是吧？这个门楣就是门的上面，门框就是两边，是两边把它抹上血。代表你这个屋子就代表是进入了救恩的里面，在他的里面。牛膝草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牛膝草是很细的一种草。你看所罗门他讲说植物从一般的香柏木一直到牛膝草，就从最高的最大的这种植物到最小最小的这个牛膝草，一般墙头呢长得细细的小小，但是这个草很软，接着它呢可以把它做成刷子，就可以把它打，把这个血蘸在蘸了血就可以刷这个门呢，可以打开这个门的门框上就有血的记号。这牛膝草代表信心，那你就这一点点的信心，借着耶稣的血，你的信就能够蒙恩了，你这一家子就有保护了，你就能够得救了，这代表信心。还有一个是代表什么？代表谦卑。哎，牛膝草很小吧，小小细细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只要谦卑，那你才能够蒙恩，是吧？既不谦卑又不信，那你这个血永远沾不上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这个血是我们那个得救场。所以下面二十三节，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门框上，那结果呢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面面的进入你的房屋击杀你。这样话，所以以色列家家都要这样做，家家都要做。所以这也是一个蒙福的根源。我们既然我们中国人呢，大概这里也有些各国家是吧，不同的风俗。我们中国人，我们都知道，过年过节，我们家家门楣门框呢都要红对联啊，是不是？都是贴红条，是不是？横的也有，竖的也有，都是贴上。你表示你这一家蒙福，是不是？出入蒙福，都不是出入平安啊，岁岁平安，是不是？是，家家都是这个习惯。那最大的福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的血。耶稣救恩临到你身上，你才是真正的福。不然你贴多少对联都没有用。所以你看那对联都是红条，我还没看那个贴白条的，是不是？红条，这个都是很有意义的，是不是？就耶稣的血抹在上面，那你这家才是真的蒙恩，是不是？这门楣门框代表什么？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门。我们的心门有没有抹上这个血？那你这个你的心就蒙保守，你这个人就是得救的人。啊，我们要有这个记号，有这样这个血在我们的门楣门框上，是吧？所以神就把这面在这里一定要守住，作为一颗子孙永远的经历。底下就告诉你这一个。守月节这个礼要代代相传，向子孙的后代都要做见证，就是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你们要守住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经历，而你子孙下一代一代代下去，他们不见得懂得这件事情，所以下面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允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你要守这个礼，而且你的儿女问你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。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救恩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不但告诉你的儿子，将来告诉你的孙子，是不是一代一代的相传，要守住这个礼。你的儿女问你，你就要告诉他，他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，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是什么祭？就是羊羔，羊羔的祭，是不是？主为我们献上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献上。这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把自己也要献上。回到他的爱里，成为活祭献给他，是吧？这就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，于是百姓低头下拜，所以百姓很感动啊。所以底下一句什么？他们就这样去做了，意思说家家就做好一切准备。就是这一段，就是神借着摩西来传达给以色列，以色列这样去做。当以色列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以后，二十九节开始啊，接着呢杀长子， 主自在的，就领导了，领导了这个世界上的人，领导了埃及全体。是当以色列还没有准备好，神又不降灾，神又不降灾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该得罪的一定要得罪，这也代表末世的光景。末世将来不但大灾难，还有永远的灭亡。可是神的儿女呢，我们都在他的救恩里能保守，不但得救，将来我们还要被提，是不是？所以最后呢，神愿吩咐摩西亚的以色列就忍了气，这就是第三个。下面我们看第四个。第三段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照着去做，这样呢来过逾越节，上第二过逾越节。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人没过逾越节，你要带领他过逾越节，让他也要住，也不可以出这个房屋，也可以也要在这个房屋里面，就是在这一个家庭里面，在这个宝血的救恩的保守里面，才能够蒙恩。第四段29节到42节，这段包括两个意思啊。第四段29节到42节，这个包括七杀长子与与什么呀？与快出埃及，不但出埃及，而且快出埃及。七杀长子与快出埃及，长子不七杀，埃及王法老也不什么，也不让神出埃及，所以这两个是连着的。那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。因为前面讲到神的救赎。一面就讲到神的什么，神的作为，神的审判。对于埃及来讲，那是罪有应得，因为他们一直刚硬啊，拒绝神的救恩啊，不放以色列出来，而且还狂妄，还抵挡啊，讲价的解释他讨价还价，所以结果神的惩罚就来了。是为什么击杀他的长子？大家知道为什么？你们说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不杀别的，杀长子？大家猜得到吗？为什么击杀长子？这里也是有原因的。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。我们神的作为都是非常非常公义的，什么事情都事先都说到前面，就好像我们讲丑话说在前面，神早就讲，
法老
说，
约拿发现，
你这个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。看呐、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大家说说，为什么神要这个要杀埃及王所有的长子？这一段就告诉你为什么原因。
以色列
是儿子，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，
是
不是？因为以色列就是雅各，雅各后来是一个长子，以色列是神的长子，也是神的儿子。是吧？现在你如果不放的话，那我就杀你的长子。你在上帝公义吧，是不是？你应该放我的长子，因为长子有侍奉神，是不是？长子有出埃及，是我的长子，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讲的，是不是？你不放，神也当时也没有杀，这一下子又等了多少多少，等了一个灾两个灾，星期一直容忍到九个灾都过去了，他还是不放上帝的长子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灾，你一直不放我的长子，上帝说我要杀你的长子，这就是上帝公平啊，神做的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放啊。你不放，是不是？一直让他们为奴，做你们的这个廉价劳动力，一直这么去苦害啊，这么样的虐待欺压，等时候到神为他的子民报仇啊，神为犹太人为选民报仇，所以你不放我的长子，我就杀你的长子，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，彰显神的能，神的权威，神的能力，就说明神的话说了要算数的，神不是哦跟你开玩笑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开玩笑。叫上帝也许有宽容，很长时间的给你宽容忍耐，你一直不听，那么上帝就只好这样子。像现在我们看很多人，你长时间忍耐，他就是不听，他始终不听，那你看吧，那到后来你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，不会有好的结果，因为神早就说在前面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29节开始，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长子，就从做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掳囚在监狱之人的长子。就只要是属埃及的全部都死了，长子都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刚硬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上来，连投生的牲畜都上来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到了13章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一切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都是归给神，因为神救了他，神借着这次的灾看见他们免掉了。本来杀了他不是这个刀是无情的，天使的刀，那么都杀掉了，唯独以色列的牲畜的头生的也好，那以色列一切长子将来都没得死， 的灯，法老的一切的臣仆，半夜大家起来了，家家都在嚎嚎啕哭，为什么？自己家的长子都死了，死了，一个都不剩下，都死了，长子都死了，这埃及有大哀嚎，我一家都死一个人。那最惨痛的是什么呢？埃及王法老的长子，那是一个什么？那是王位的继承人，这个国都没有人继承的，整个埃及都败坏。所以底下给我们看到什么？所以因此夜间法老什么再不能忍耐，把摩西亚门招来，说起来吧，你们走吧，这回让你走，而且非常的走，你们快走，你们再不走，我们就都死光了。是不是？说你这就是神的作为，是不是神的作为？所以神有能力啊，神要叫人悔改也是有能力的，只不过你不肯悔改，你自己受控制。法老到哪里去了？法老最后是葬身在海底，是不是？他现在睡了，你们连你们的在以色列你都走，我明着出去依从你们的话，你们爱怎么侍奉你们侍奉吧，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从你们两个一，是吧？依你们所说的，连牛羊群本来他们要扣给牛羊的，是吧？连牛羊牛群羊群也都带着吧，并且要为我祝福，他这个了，现在摩西的祝福很要紧，是吧？你现在给我祝福吧，要不然我都遭到咒诅了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他们，快快的出埃及，离开那里。你说这不是神迹吗？这就是神迹，对神心的一切的提示，最大的提示就是夜间的这个提示，借着夜间羊羔，又借着神最后击杀长子这件事情啊，怎么样使得埃及人其实放他们走，而且推他们走，叫他们快快的离开啊，这就是神迹，非常奇妙的作用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掉，你们再不走，我们都要死掉，你们在这里是吧？这不在神迹中，你可以强留，结果你遭招灾，不但是蒙福，反倒遭灾。所以他们认定了，我们不能留以色列，我们留以色列，上帝的选民，我们只是倒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遭灾，已经都受苦害，谁给我唱歌？怎么说呢？百姓有拿着生面，都来得及啊，没有叫的生面，有扛着，是不是？还有床垫盆，包在衣服中，扛在肩头的，大队人马。大家看过那个录像带就知道了，好好热闹，是不是？带着小的抱着小的要拉着的，是不是？连拉带小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生活都跟着。以色列照摩西的话，向埃及人要兴起东西和衣裳，所以走的时候是什么呀？神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的意思，也就是埃及人呢，在这个时刻非常的厚待以色列。你要什么我们给你什么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要金器给金器，金器银器谁家不行吗？那好值钱的，是不是？一个金器的话，一个银器的话，有的是古董啊，是不是？值钱极了，那要什么给你什么，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走了，夺走了，这也是上帝的公义，是吧？四百年他们的劳苦，他们的代价，神完全给他们补偿过了。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怎么样出埃及，为什么能够出埃及？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，以色列一个没有死，而且浩浩荡荡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借着夜间的羊羔，夜间的羊羔，所以我们是耶稣的血把我们买服的，我们不要忘了耶稣的血把我们买。以前我们再看，接着就是他们暗战起行，暗战起行，以色列从南战起行往苏格去，自己要走云层，要一站站起行，一站站起行。除了不能孩子，不行的男的是有60万，那我们想想，起码有200-300万人，是不是？有妇人再加上孩子，你想是多少？男人顶多是1/3吧，是不是？还有妇人，还有孩子，有的时候孩子还多呢，是不是？100万人，又说闲散，闲散没有告诉我们什么，我想一定是什么呀？就是混血的，或者是他们归从的。跟从了以色列人，长期寄居的住在以色列当中的，还有牛群羊群不能上，他们就是埃及带出来的生命考成无效，这生命原来没有坏，因为他们跟契机离开埃及，所以以色列世世代代而是无效的，纪念他们的祖先，怎么出埃及？这个过月节，纪念吃月节的羊羔，前面第一段不是吗？吃羊肉，是吧？吃羊羔，纪念还要吃无效的。以色列在埃及住了430年，正满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里出来了。 非常奇妙奇妙，按着神的手就出来了。这一页是耶和华的页，为什么说这一页叫做耶和华的页？因为这一页以色列蒙救赎出来了啊，所以这里要纪念，这个不是我们的业，是耶和华的业。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，所以刚才耶和华行走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当行走，行走就是守住这一天，纪念这一天，不忘记怎么能救赎。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你怎么得救，你怎么重生的，他救我们出死入生，所以这个日子不能忘。所以底下最后一段二三节到五十四十三到五十一，重生月节之力，最后一个。所以今天声音好像重复，这说明神是一再的强调，说明重要。所以在圣经上重复的话，那都是重要的话。哎，你不要觉得讨厌的这么烦呢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所以最后一段是重生月节之力，重生，那就说的以色列永远世世代代不能忘记。耶和华对摩西亚说，月节的力是这样，外邦人都不可以吃这个，就是说以色列不是以后每年都要过节呢，都要守节，但是呢，外邦人不能吃，外邦人不能，就好比什么呀，像会守圣餐那些牧道也不能够随便吃圣餐的，那你就得寄过去，是不是？你不能随便吃，因为你是外邦人，但不能用银子买的奴隶，属于你家里的人用银子买的，而且受了隔离都可以吃，这是在旧约的条件。在新约的条件是什么？银子代表救赎，就是你重生得救。第一，第二，受隔离代表你受委屈，因为受隔离和受洗有一个表样同样的意思，都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，使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，同复活的意思，真的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，你必须重生得救，你必须受委屈，对吧？表明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，这个受浸的意思，让你呢就是等于进入耶稣的身体，那你才可以去。寄居的和故宫呢都不可以吃，你根本没有得罪，你根本没有受过气，是吧？因为在一个房子里吃，教会是合一的，是不是？大家在一起聚集，是不是？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去，你要在主里聚集，你跑到外面去，你不能纪念主，大家一同在主里纪念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象征代表谁呀？现在代表耶稣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两边的强盗啊，因为什么呀？两边强盗他们一直都没断气，所以最后是什么？把他们骨头都打断，把他们弄下来，因为不能过夜了。在申命记旧约就讲到，凡挂在木头上受咒诅的，不能过夜。啊，当夜必须要把它拿下来。但是呢，唯独耶稣的骨头没有折断，他们没有折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早就已经断气，耶稣先断气。所以这就证明了我们的主，他一根骨头没有折断，他是一直坚强守住神的道到底，真心负责己的道理。这骨头没有折断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指的基督和教会的完整，骨头没有断，因为这个整个的骨头代表基督，也代表教会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一根都没有折断，他的完整是合一的，是完整。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啊，他这样的坚强，他的骨头是没有折断。像司提凡也是这样，得胜到底，刚强到底，坚持真理到底。以色列全会都要守这一点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向耶和华守节，那你就要受隔离，你必须经过敬礼啊，这表示是敬礼的意思嘛。然后再用他前来守遵守，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。但是未受隔离的，你不可以吃这两个。因为受隔离就表示你在亚伯拉罕的约里有份了啊，那你才可以吃这个羊羔的肉，不然就不能守这个节。所以最后就说了，耶和华怎样征召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。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里出来啊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的爱、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、神的救赎，使以色列能够出了埃及。最后啊，我想啊，我们再稍微用几分钟啊，就讲到这个血的意义。血的价值，因为今天特别讲的血，以色列如果没有因着羔羊的血，你根本不能得救，你根本也不可能出埃及，而且早就被这个杀长子之灾就灭掉了，你怎么能出来呢？这血的意义什么？第一点，血是新约立约的记号，神和我们用血来立约，立约的记号，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耶稣在最后一次晚餐上跟他们讲的， 这个血我和你们立约，用血所立的新约，22:20，路加福音22:6-20，然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不是？这第一点，我们纪念这血，因为这个血是什么？神和我们立的新约，不再是旧约，在旧约里我们都守不住，今天在恩典里，在新约里，我们才能守住这一约。所以这个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，立了新约。第一，血立新约；第二，就是血是救赎。这样的圣经经典太多了，血是救赎，这个血而且是无瑕无疵的宝血。彼得前书这里讲的是宝血，就是宝贝的血，是非常宝贵有价值。这个血，因为借着这血是我们得救赎，得到救赎。我想我们不多看了，就看彼得前书1:18-19。彼得前书1:18-19，18-19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。新约336页，18:19一起念。知道你们得赎，过去你们祖宗所传流去往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。如同无瑕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是这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，这样我们的能赎，你们得赎，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不是花钱向天主教买赎罪券，是靠什么什么办法，根本不是，或者你靠你的修行啊、立德、善德、善功，也不是，就是靠着什么，靠着基督的那个宝血。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是我们得赎，你想想多么宝贵。所以血是救赎的记号，关于这方面很多，若不能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是不是？耶稣的血而且是无瑕无疵的为我们献上，血还有是得胜的记号，血是得胜的记号，启示录12:11，启示录12:11，血是得胜的记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借着死得胜，得胜魔鬼，待会掌死权的魔鬼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耶稣的血是得胜的记号。所以启示录12:11说，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你要得胜魔鬼，得胜肉体情欲，你要靠耶稣宝血。比如说我们奉耶稣的灵赶鬼也是靠羔羊的宝血得胜，这个鬼就要攻下来。总是要叫什么呀？叫安静下来，是不是？靠羔羊的血，血是得胜的记号，血是救赎的记号，血也是爱的记号，血还是爱的记号。你看见血，你知道这是主的爱，表示是主的爱，他爱我们到极点。那就是启示录1:5的下半句，启示录1:5的下半句。355页，我们把这一点也念一下，一起念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祀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爱我们，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所以血的记号是爱的记号，有爱，所以救赎，整个的救赎的过程，整个的救赎就表明神的爱，所以你每件事你都可以连到主的爱，他爱我们，所以用他的血，使我们脱离罪恶，所以这个血有多大的能力啊？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是不是？使我们能够得胜魔鬼撒旦，使我们与神立了新约，这个约就是我们不改变跟主联合了，是不是？借着新约，我们今天都能够得到救赎。等等，今天我就不再说了，下面我们。